提出这个学费问题，然后再反映自己情况，再提出要求，是不是最后提出要求就是我想知道你们是否有奖学金，是不是第二层的写法，对不对？好，第三层，这才叫 accommodation 吧，是不是就是第三，你们的住宿条件如何？往下一句是不是该提自己的要求了？是不是再提 I would prefer a single room， 我呢更愿意住一单人间，怎么办？So it is quiet and helpful for my study， 因为单人间还是比较安静，对我的学习会有所帮助的。这么去写是不是基本就结束了，对不对？当然说在这个位置后面还能写什么话呢？提出要求还可以给对方是不是留个余地，你可以说当然了，如果实在没有单人间，双人间也是凑合的，明白了没有？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不能单纯提要求，这种情况你的字数是毫无保证的。提要求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自己的情况，再提要求，再对这种要求的这种原因是不是进行解释，那就是说以一个问题为核心，可能有四句话左右的选择，而你选择哪一句话是不是应该是看你整个文章的篇幅。但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发现在这四句话选择当中，哪句话几乎是少不了的，要求的反应这个问句通常是躲不了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不是就是进行了补充解释，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对吧？那么最后一段呢，这几句话怎么写啊？按照刚才咱们那三句话，是不是三句话全部套用也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一句话是不是就是什么？看刚才那个，第一句话是不是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找我联络？第二句话是不是说谢谢您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的帮助？第三句话是不是期待回信？最后落款是不是写 yours sincerely， 再点上名字是不是就完了？有的时候呢，在落款当中呢，有的时候去写 yours sincerely， 但是在正式信件写作时也有这个写法，它不像那个 sincerely 那么常用，faithfully yours。 一般你跟对方写信是第一次见面，又要向对方提出一定要求的时候，为体现其客气和正式，有 yours faithfully 的写法。不过从现在的感觉来讲呢， sincerely yours 这个使用频率要比 faithfully yours 要多。从现在历年考题来讲，信封的写法一直没考，大家说为什么？为什么？不好出。第一个，现在出题都是英语出题吧？既然是英语出题，这意味着信封是不是也是英语写成的？是这意思吧？大家想，这信封如果是英语写成的话，就不需要你写，只需要进行排列了，对不对？如果让大家自己写信文，面临的尴尬程度是什么呀？你是没写名字，你把你们家地址都写出来了，如果有一人一看就认识你，这不有泄密之嫌吗？所以从信件写作来讲呢，就是这么一个特征，大家可以发现，就是你写作当中固有你的难处，出题人也有他的难处，懂这意思了？所以从难度上来讲，大家主要进入 letter writing 的特征就可以了。我认为呢，今年可以再放掉一个信件，就是致歉信。为什么？严格来讲，头一年考过的信件种类，第二年不大可能重复。有位同学说，万一重复呢？你说呢？你在考前把去年考试的致歉信的结构写一遍不就完了吗？他是不会犯这个傻的。去年考过的信件种类是致歉，今年还来致歉，懂这意思了？他如果考只不过是重写一回，他没考咱也没看，懂这个意思了？信件特征原则上不会重考，那这样的话呢，就保证看其他方向信件就可以了。 因为去年考题是不是所谓的辞职信当中已经带有一个是不是向对方致歉的这个性质在里面了。这么看的话，是不是大家就要练熟已考的，注意没考的就完了。这个原则呢在阅读理解当中有的时候也是管用的。大家说从阅读理解角度来讲，可不能考，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去年考试一篇文章原文今年重现。谁那么傻呀、内容不会重考，那什么会重考？结构呗。他永远有一篇文章讲了半天自然现象也没读懂，对吧？这种说明式的这种现象解释型文章，这个结构会重出的。他会出现一篇文章，是不是上来第一段第一句话就是文章观点，然后后面是不是全进行解释，这种开门见山的结构也会重出的。从考试角度来讲，就要把文章的结构练熟就完了。你原则上来讲在考题当中不可能碰见去年考的今年重现，这个不大可能。从信笺和这个命题化作文特征来讲，它应该是结构上的重出，但不会是内容重出，这个适应性应该通用于阅读结构，是吧？那么大家看这个信笺写作这个整个特征是不是大家掌握的差不多了，是吧？那么下面的问题呢就是备忘录的写法。备忘录备忘录什么叫备忘录，是吧？你看这仨字儿，备忘录就是备忘录，对不对？大大小小两种备忘录啊。第一种备忘呢，就是在企业内部当中流行的备忘，这个应用文章比较特征比较明显。大家知道，在一个公司或一个企业当中，它由多个部门组成，对吧？如果出现一个事情需要各个部门都参加，他当天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是否能确保所有人员出席？这是不可能的呀，对吧？在一公司当中，可能是不是有业务部门有后勤部门，对吧？那现在都要参加这个会议，是不是要提前通知？一般来讲备忘录是不是由办公室起草发到各部门当中去的，对吧？所以发到部门当中是不是一种预先通知的形式，让大家有所准备，这样的话在有一天召开会议的时候能够确保所有人都出席，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备忘录的特征？大一点的备忘录是什么呢？谈了具体的意向之后，一些 detail 是不是应该是由几些人专门来谈的，对不对？比如咱们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之间有石油天然气，或者是有贸易甚至有武器交易的问题，这个内容能由国家一把手谈吗？啊，中南海里都不能谈这个吧，是吧？马上就说了我们可买武器了，买完了赶紧签，不可能吧？大头谈的是意向，对不对？那么具体意向具体到这个事情的操作过程中，是由专门负责的人去谈这个事情。那就是说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看什么就知道看什么了，看这个国家出访跟的几个部长就能知道在哪些方面有合作吧，是这意思吧？你看纺织部长跟着出去了，是不是可能纺织方面的问题，是吧？你看国防部长跟着走着，那莫非啊，对吧？大头当中有了协议，是不是具体到一个业务部门，是不是在谈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节需要讨论，但这些细节是以文字形式留下，这是不是就叫备忘录，对不对？这大备忘录是不会让你写的，对不对？关于中国购买现代级和基洛级潜艇的备忘录，这也不会让你写，对不对？是吧？小备忘录的开头注意格式，一般来讲备忘录开头一共有这么四行，由谁写的，给谁，是吧？关于什么事情， 写出备忘录的时间。这个东西写出来以后呢，是以一个内部文件的形式，是不是又发到各个部门去了，对吧？这个备忘录有的时候呢是在部门经理手里头，那就看什么事儿了，是吧？有的东西是不是直接留在内勤手里，那这样的话通知到人，是不是等到开会那天大家准时出席就完了。给 to 给谁，估计考试的时候只能让你写误了，对不对？或者写一个 all departments， 所有部门。这 all 没法，这个 to 没法写，它不可能出现是不是写18个人，让你 Mrs. 张 Mrs. 王 Mrs. 王是不是都写上，不可能，那就是所有部门。从谁这儿来，是不是一般是主笔人写 Miss 谁，是不是就完了。事件用个单词写就可以了，比如说员工会议，时间假设说是不是写8月23日，比如说，是吧？那么备忘录的下头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通知。注意，进入备忘录的整个结构之后，中间要写的东西，时间、地点、主要事件，时间、地点、主要事件、注意事项，就完了。这个事情的细节一般在备忘录当中是不谈的，那就是说这会议上说什么事儿，是不是不用谈的？想过为什么吧？啊，这备忘录当中写的事情，如果是开会的实质性东西，要跟裁员或跟金钱有关，这不等于就是提前泄密吗？对不对？比如你这会议内容是吧，这儿写一个员工会议关于裁员，是吧，让各部门的内勤去，是吧，结果发现去了1000多人都要听。一般来讲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不大说的，但是时间地点等东西一般是说出来的，是吧。那么下面的话，备忘录的后面，你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应该就写这个事件应该是在哪个地方，在什么时间召开的？注意这个地方的时态。从将来时时态来讲呢，我们有 be going to、 be about to 和 be to do 这样几种风格的选用。一般来讲，计划中要发生的事情都用 be to do 句型就可以了。